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在这次的刚刚结束的这个政府停摆期间啊，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呢政府的一个这个计划啊，就是粮食券的计划啊，实际上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做 SNAP， SNAP 啊，它是几个字母的这个缩写吧，就是补充营养计划啊，这么一个缩写。这个计划呢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原因就是说人们突然注意到在长期的政府停摆的时候，总统啊到底有没有权利随意的切断这个福利，原因是为了向民主党施压，让他们尽快的签署协议，这个就是停止终结这个政府停摆啊，川普总统就决定要切断这个 SNAP 这个粮食券的福利啊，有的时候就是只发部分的福利，甚至是停止发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民主党压力就比较大了，这个就引起了法律的诉讼啊。下级法院的联邦地方法院先做出一个裁决，说政府必须全额的支付这个福利，然后呢，农业部没有遵守这个裁决，就提出上诉，那么上诉法院还没有做出决定，然后就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呢说是有权利啊，总统有权利，但是呢你必须要等上级法院做出裁决来。那么上级法院马上就做出裁决说我们认为说从总统不能够有这个权利暂停发放这个福利。于是呢农业部最终还是没有遵循上级就是上诉法院的这个裁决，然后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还没等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呢，现在联邦政府在停摆就已经结束了。那这个问题等于是就没有不是问题了，因为停摆一结束，这个款子一到账的话，那全额发放还是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事情既然出来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美国的叫做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或者说我们俗称叫做粮食食品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和怎么样的一个这个项目。
是这个就像前面高大哥反复讲过两次，就是说这个东西平常没用过，所以呢就是你不太了解它的这个运作，所以反而是做着借节目的机会就深入了解一下哈，就发现说里面的很多东西还是挺神奇的。除了大家所能够想到的直观的想到的就是说他粮食补助嘛，那就是帮助一个低收入的。那一个惊奇的呢，对我来讲呢，一个惊奇的呢是竟然每八个人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依靠这个项目，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奇的。所以呢这个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食品援助的项目。然后可是再一个另外一个呢，对我来讲也是很新奇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它不仅能够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直接帮助受助家庭，然后让他们可以去买食物，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政府增加支出，然后在这个衰退期，经济衰退期拉动经济，主动拉动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上的或者是财政上的一个叫什么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会发现说哎，那现在这个发放这个粮食券就变成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它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很多低收入的人真的要靠拿到这个钱去买东西，那反过来呢就是说政府可以在这个衰退期的时候，经济衰退期的时候，那当然需要领这个钱的人就会多嘛，那然后联邦的这个支出呢就自动的就增加了，因为联邦政府的资金就会很快的就流入到这些低收入的家庭里面。那当然当这个经济复苏的时候呢，人们可能就慢慢的自己找到了工作，然后申请人数就会减少，那这个时候联邦的支出呢又会自动下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成为了一个来稳定这个市场或者是调节市场的一个财务工具。
对对，实际上好多的超市啊，好多的杂货店啊，还挺依赖这个东西的呢。当那个食品券减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意都受到一些影响哈。是利用这个机会，我稍微的来讲一下它这个食品券的由来哈，因为这个联邦政府设计这个食品券制度呢，主要是为了缓解饥荒的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30年代推出来的，这个主要是得益于什么呢？就是， 国会在1913年的时候啊，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所以政府有了税以后呢，就有了这么一个概念，说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叫做社会安全系统、社会保障系统。当一个人失业了以后，当一个人老了以后，失去了工作能力以后，我们政府不能不管这些人，必须要管这些人啊。于是就要设立一个这个社会保障系统哈。那么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刚好美国就赶上了大萧条的时期，那个失业的人数无家可归和饥饿问题呢，就成为美国相当严重的问题哈，影响到了绝大多数的人口了。那么在这段期间呢，农业产出还挺正常的，就是农民种植了大量的食物，但是因为失业和贫困的人口太多了，所以那就大部分人虽然饿着肚子，但是他们没有钱去买那些多余的农产品，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时的这个农业部长啊，叫做 Henry Wallace 哈，他后来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副总统。他呢当时就看到了一张这个照片，这照片呢实际上就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现状啊，就是说有一个悬崖，悬崖的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另外一边是营养不良的一些城市居民伸着双手想要用一种方法来跨过峡谷，伸到峡谷的那边去获取那个粮食。于是呢他认为说，哎呦，这个情况不行啊。于是呢在他的提议之下呢，就由当时他是农业部长嘛，就由农业部呢就实施了一个粮食券的计划，就是根据家庭的规模、家庭的收入，然后呢就制定一个就发放粮食券啊。当时是真的是粮食券，这个我就有点想觉得好像是跟中国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发的那个粮票一样，它这个就等于是粮票，只不过中国的那个粮票呢，它那个面值上头是几斤几两，但是没有金额，可是美国发的这个粮票、粮食券呢是没有金和两，但是它有数额，有1块钱的、5块钱的、10块钱的哈，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比如说5块钱是蓝色的，10块钱是绿色的，1块钱的食品券呢是棕色的。然后呢人们得到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拿到超市里头1:1的这个比例呢去使用的。这个是当时印刷的还挺精美的，大小的尺寸呢有点像美元的钞票，只不过是一半大，但是是由正经的这个美国的铸币局所真实印发出来的。这些食品券可以在任何一个超市啊、食品零售商和批发商那使用，但是它唯一的规定就是你不能买酒精的饮料，除此之外你可以买你所需要的什么面包、牛奶之类的东西，甚至你在这个超市里边的那个卖做好的现成的小摊里边买现成的餐呐、甚至买烟草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其实它有两方面的作用，这个就像赵瑞刚才说的，第一，食品券是帮助了穷人度过了难关，让所有的人免除饥饿啊。第二呢，其实它另一方面呢，就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确保农民啊，他可以获得就是公平的劳动的报酬。也就是说，他们种了粮食没人买，经济萧条没有人买得起他的粮食的时候呢，政府出钱等于是把这些粮食买了，买了以后再分给那些需要粮食的饥饿的人或者是失业的人、低收入的人。所以这个呢，就是美国的粮食券的这个最初的这个来源哈。那么到90年代以后呢，食品券就进行了改革，有些州就开始取消了食用，就是真正的那个 stamp food stamp 啊，就转成了那个一张卡了，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信用卡、现金卡似的。到2004年呢，就所有的州全部变成这个转账卡、电子转账卡了哈。每个月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申请这个食品券的话，那每个月这个食品券的这个福利金呢就直接打到你家里的这个记账卡里边了。那么你就在超市啊、在便利店啊，你只要一刷卡，只要里边有钱就可以购买这些你所需要的食物了。大概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啊。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下现在是哪些人有资格申请这个食物券，以及今年 年底之后呢，就是这个月开始吧，有哪些新的这个改变啊，申请失物券的人呢可能会骤然的减少。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食品券的项目哈，当然这个食品券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了，主要就是为了消除歧视吧。因为在超市里边，如果你拿一个食品券出来，真正的食品券出来，可能别人认为说哦你是吃政府的福利，你是低收入，可能会对你产生这个歧视哈。所以呢现在就改变了。那么哪些人可以有资格申请呢？它基本上是取决于一个家庭的这个收入的限制哈。通常呢联邦的现在的这个贫困线啊定在就是每个星期两口之家的话呢是529元。如果要是每年的话，两口之家，如果你的收入在27495元以下的话，那么你就算是可以有资格申请这个粮食券了。四口之家呢，大概是41795元。好，所以呢，这个如果你的收入，家庭的收入没有超过这个，你就可以领。那么，去年联邦政府在这个粮食券的支出呢？总额将近1000亿啊！你不听好像不知道，但是一看这个补助实际上是挺大的一笔数额。那么平均的受益人啊，每个月领取187块钱，这个就是粮食券的这个目前的情况。
是，那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在领取粮食券里面呢，现在目前看有90%是美国本土出生的这个公民，然后另外呢，总体来讲呢是96%是公民，也就是说有6%领粮食券的是规划后的公民，然后有62%的这个受益人呢是来自于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这种家庭，其中呢也有40%的这个受益人是18岁以下的儿童，然后有20%呢是年龄超过60岁的，所以这样子来看呢，这个粮食券的这个发放呢虽然是个很惊人的差不多1000亿，是个很惊人的这个金额哈，但是如果真的能够让这些家庭受惠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再来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哈，这个领取粮食券的人的这个比例呢在大幅升高，那所以呢从今年11月1号开始生效呢，这个总统签署了新的法令，就是让这个申请粮食券的这个规则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他要求，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如果你是18岁到64岁期间有这个岁数年龄间，然后有工作能力的这个成年人，你每个月一定要出去工作至少80个小时，或者是参加一些这个志愿服务啊，或者是劳工局给提供的这些教育、再教育啊、再培训的这些项目，否则的话呢，你在3年之内就只能领取3个月的福利。这个项目呢，其实也就是说去推动、去 push、去强制那些领着粮食券，哎，就觉得我够了，然后我不愿意，就反正我不出去工作，我也有饭吃的这种人，还是要刺激他们，一定要出去工作，你才能够换取，你能够继续领取粮食券，作为一个辅助支持，而不能把这个粮食券变成是一个你这个终身的赖以为生的这样的一个生计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对对，你有工作能力，你是健康的人，你就应该出去工作啊。这个，这个是本月就开始实行了。而且呢，在过去啊，一般来说照顾儿童的，比如说在家里边照顾儿童，他一般都会有这个工作时间的豁免，也就是说，这些人你只要提供出来我在家照顾儿童什么的，那么你可以不需要工作80个小时。但是儿童的定义呢是18岁以下的这个成员，但是根据新的法律呢，这个儿童的规定呢不是18岁以下了，是14岁以下。如果你家里头有必须要照顾的这个儿童呢，那么你收入低又没办法出去工作的话，还是可以得到豁免，但是15岁到18岁的就不算是儿童了啊。此外呢，无家可归的人啊，退伍军人啊，还有24岁以下的这些就是脱离了寄养家庭的这些人员，过去也有豁免权的，但是现在他们一律没有豁免权了。也就是说，你只要是18岁到64岁，身体健康，有工作能力，你就必须出去工作， 而且每周每个月必须要工作至少是80个小时，这样的话才可以有资格来申请这个粮食券啊。那么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呢，说这个变化呢可能会使得各个州领取福利的人数呢减少，同时有了更多的这个修改，其实法案很多哈，修改的条款也很多。以前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详细的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光是工作要求这一项，大概就会让240万人最终退出这个计划。